不过上次呢，跟大家的这样一起讨论哈，我觉得我自己也有很多的收获。像后来我跟一位弟兄分享，他说呢，他说我有时候我们读圣经，他提出一个 point 哈，他说我们读圣经啊，不要太多的去注意这个故事，而要注意故事后面神的道。他是这样讲，就是说就比如说像那个我们上次讲到的这个年轻人问永生的这个故事，他说我们可能有时候会花很多的这个注意力去研究为什么这个年轻人他最后会忧忧愁愁的走了，他没有得到救恩。我们会给他做很多的假设，是不是如果这样他就会得到救恩，是不是那样就会得到救恩，但是我们忘掉了后面神所要告诉我们的道。确实是从这个故事之中来讲的话，神要给我们讲的道其实就是要我们来跟从耶稣，就是那是真正的我们需要去更多的注意的。就是说是我们当我们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如果我们去注意神所要讲向我们讲的话的话，那么最重要的确实是就是耶稣对那个年轻人说，你来跟从我。我想这个是对我自己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我也很有得着。其实在圣经中也有一句话是在罗马书，就是他提到有一个叫做律法的字句和律法的经义。其实律法的经义的意思就是律法的 the spirit of the law， 就是也是同样的道理。当我们要是读神的话只是读到字句的话，字句是让人死的。当我们读神的话，如果你读到他的经义，就是 the spirit of the law， 其实就是神的原则的话，神的所要告诉我们最底层的东西的话，那么这个经义是让人活的。所以如果你要是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们来总结上面第十章所讲的话，确实就是就可以看到就是在这个字句跟经义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差别。比如说在十到十二节，在十章的时候，一到十二节，像这个法利赛人所问的问题是休妻可不可以，这是一个问题。但是最后耶稣给他们指出来的是神的经义，是说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就是说你不要去问什么这个律法上哪一点，你做到了哪一点你就可以了。比如说在这个休妻的这个问题上，你是不是做到了？他说摩西说给写一个休书就可以了，但神的本意是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那么在十三到十六节也是讲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在神国里的正是这样的人。然后耶稣也告诉我们说，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我想在圣经里面如果是这样的话的话，也是要我们分外的注意的。尤其是这个 very inclusive， 就是说这个凡，就是说如果要是进神的国的人，就是说没有例外的，他是说凡要进神的国的人，如果我们不回转向小孩子的话，断不能进去。就是这些话就是都是值得我们分外的留意，因为他是就是说没有例外，你若不达到这个要求的话，那你没有办法进神的国，这也是我们需要注意的。然后在这个三十二节到四十五节讲到这个约翰雅各他们要向耶稣要求，他说当你得荣耀的时候，一个坐在你的左边，一个坐在你的右边。然后耶稣向他们所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说那得荣耀的路其实是一个像耶稣基督他的这个十字架的路，得荣耀的路要喝耶稣所喝的杯，要受耶稣所受的洗，这样的路才是得荣耀的路。那么这个原因呢，就是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所以当耶稣把这条路摆在他的门徒的面前的时候，他说这个原因是因为人子耶稣就是走这条路，所以他们也必须走这条路。 然后在46节到52节的这个耶稣医治这个瞎子巴迪买的这个故事，其实也是同样这个神迹本身表明，就是作为一个例子表明耶稣怎么样去他来服侍，他按照神的心意来服侍，他要做多人的赎价，然后呢他也看顾这个瞎子的需要。这个瞎子他的这个话呢，就是值得我们分外的留意，是说大卫的子孙，他还是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我想这一个其实他喊这句话的时候，其实也是这个瞎子他所做的一个祷告。他明明别人告诉他是谁来了，别人告诉他是说是拿撒勒人耶稣，但是他喊的是大卫的子孙，他知道这一个人不是拿撒勒人耶稣，他是大卫的子孙，是那一个基督，他知道他的身份，然后他就喊可怜我吧。其实这是他的祷告。我们想就是说有人说这是神不能拒绝的祷告，真的是当我们走投无路的时候，当我们向神呼求可怜我的时候，或者说 have mercy on me 怜悯我的时候，这是神不能拒绝的祷告。那么这里就是虽然他的门徒制止他让他不要出声，但是他越发高声的喊，然后耶稣就停下来，然后就问他你要我为你做什么，然后这个瞎子说我要能看见，然后耶稣说你平平安的去吧，你就能够看见了，就是他说你的信救了你，然后他就能够看见了。这个就是像整个上一章，如果我们说从这个经义和字句之间来读的话，你确实可以读到这个故事后面神所要告诉我们的原则的东西，经义的东西。那我们今天呢就是要讲11章和12章，我们看看也能不能用这样的一个方法，既能够在读圣经的过程中，在这个字句之中，我们也能读出就是说神所要告诉我们的原则的东西和经历的东西不过我也是希望我们的内容比较多，不过我也还是希望就是说大家如果要是有什么问题，或者愿意与大家一起来分享你的 comment， 也是非常的欢迎。你可以随时的，比如说你觉得我们这里是不是大家也可以有一些分享，我们也愿意这样做。好，在马可福音的第11章，它所记载的是在到了耶稣的最后一周的时间。我们说第10章记载的就是我们上面刚学这一章的话，记载的是所有的事情是在耶稣就是向着这个耶路撒冷，就是像路加福音所说的他定义向着耶路撒冷前进，然后那是在去耶路撒冷路上的故事。那么这个十一章呢就是在最后一周，最后一周英文有一个名字叫 Passion Week， 中文翻译叫耶稣受难周，或者说是复活前一周，这样的一个名字哈。所以这里记载的就是在这一段时期所发生的故事。因为在十一章的第一节就说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在11章1到11节就是讲到耶稣和他的门徒将近耶路撒冷，到了伯法奇和伯大尼，然后在橄榄山那里的时候，耶稣打发他的门徒，然后告诉他们下面就有这些事情，他们你们往村子里去，进去的时候就可以看见一批驴驹拴在那里，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可以解开来，然后有人若问你为什么要解驴驹，然后他们就说主要用它，然后别人就会让他们牵来，然后他的门徒就按照主说的话就去到这个村子里，确实就看见有一批驴驹， 然后呢他们去解的时候呢，别人就告就问，然后他们就同样的回答，哎，真的别人就签来了。就这里的一个故事，就是说啊，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故事，就是在这里好像啊，就是在这个马可福音他来记载这个故事啊，他有一点点就像一种神秘的味道哈，就是说就像耶稣告诉他们，哎，什么事情一定会发生，然后他们就按照主的话去做，哎，然后就真的是这件事情发生，然后一直到这个最后啊，下面7到11节的时候，然后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 Palm Sunday， 就是这个棕榈主日，耶稣进耶路撒冷这样的一个非常啊非常壮大、非常荣耀的这样的一个啊场景啊。我说这个故事呢，就是说有点奇怪呢，是因为主耶稣他的行事风格，其实在平时做事都是比较低调的，但是在这个棕榈树主日的时候，他一改他从前的风格，他就不再是低调的，这时候他是高调要进这个耶路撒冷的，这跟他平时的做事风格啊很不一样。像以赛亚书42章2节说，他不喧嚷，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到他的声音，那是他从前的做法，确实是他素来的做法。但这里呢，就是他要进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就是哎，是很不一样的方式进了过去。所以我刚才讲到马可福音，他是用一种哎啊，他没有解释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但是呢，这个在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呢，他是做了一些个解释。他说，在耶稣和他的门徒将近耶路撒冷的时候呢，啊，众门徒因为所见到的一切异能，就都欢呼起来，大声赞美神。然后在约翰福音也记载到，在这个事情之后，这个事情之前，其实刚刚发生的事情是啊，是拿撒路，主耶稣复活拿撒路，在那个伯大尼复活拿撒路，所以很多人都看见了这个拿撒路的复活。所以呢，众人然后因着听见耶稣行这神迹，都出去迎接他。因为这时候呢是一个逾越节的时期，所以这时候耶路撒冷是四面八方的人都到啊这个耶路撒冷来过节，所以这时候人是非常的多的。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耶稣进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在这个棕榈树节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会用这样一种不寻常的方式呢？我想主要可能有以下的几个原因。一个呢是啊，应验先知的预言。在马太福音就提到啊，先知撒迦利亚的预言，他说西安的民呐，应该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呐，应当欢呼，看来你的王来到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我想这是一个原因，就是应验先知的预言。然后第二个原因呢，就是主有他当得的荣耀。虽然主他是在这个马可福音讲的是一个服侍的主，他最后他也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服侍，来是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但是在人子在上十字架之前，他还有他当得的荣耀。就像在耶稣出生的时候，虽然他降生在马槽，但是还是有天使在那里赞美主，也有牧羊人在那里赞美主，就是说这有他当得的荣耀。然后第三个原因，我想就是这样，在从前的话，耶稣他宣告自己是基督的身份，都是很，就我们说的低调也好，是很私下也好，其实都是在一个小部分人的范围。但是呢，在他上十字架之前，这时候他是要向这个全部的这个耶路撒冷在内的人宣告他是基督，所以这时候他不会阻止别人对他的这个对他的称赞或者对他的宣告。所以这里就有这个 所以这里就有这个，他说，嗯，他们把驴驹牵到耶稣那里，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啊，又有许多人把衣服铺在路上，也有人把田间的树枝砍下来铺在路上。前行后随的人都喊着说：“何塞纳，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那将要来的我主大卫之国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塞纳。”就是耶稣他不阻止他的门徒啊、赞美他或者宣告他是基督，所以这个就是啊、他的一个目的之一。我想其实可能也是啊、给这个耶路撒冷，给这个以色列人一个机会，认识到他就是那位他们要等的弥赛亚，他就是那位他们所要来的基督。然后到这个11:12-14，这里就啊、好像突然转到了另外一个故事。好，那我们在这之前，有没有大家对这个11:1-11还有什么愿意分享的？有什么样的啊、或者我们愿意讨论的？好，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接着往下看哈。在11:12啊、一直到12:14，这个故事其实它分成了两部分了哈。就是在14这里是一个部分，后面还有另外一个部分，我们再回头再看啊、所以这个这里说到的第二天，其实就是在我们讲前面讲到棕榈主日，棕榈树主日是第一天，那么那是星期日，那么这个第二天呢，其实就是在啊、这一周的星期一，这讲的是在这一天发生的故事。耶稣从伯大尼出来，他啊，进了耶路撒冷，他总是要出城，住在这个伯大尼，啊，可能应该是这个啊，拉撒路马啊马大和玛利亚他们的家，就是所以他都住在那里。然后他从伯大尼出来，然后耶稣饿了，所以这个是啊，在第二天，就是棕榈主日的棕榈这个耶稣出来之后的星期一所发生的事情，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奇特的故事。就像我们刚才前面讲到的这个1-11一样，耶稣就是说高调进这个耶路撒冷一样，在这里就是说他所记载的一个故事呢，可以说是很 unique， 就是很奇特。为什么呢？就是说因为如果我们看耶稣他前面所做的工作的话，他都是建造的工作，那么在这里是唯一的记载的一次耶稣诅咒、耶稣毁灭的这个工作，这个真的是唯一的一次。因为在前面啊啊、我们看到的都是耶稣他是一个谦谦和和，他虽然是王，但是他谦谦和和的王，然后呢他都是建造，他都是啊啊、就像他自己所说的，哎，人子来不是来审判的，人子来是拯救的，但是这里所记载的是一个毁灭，是一个诅咒。嗯，那为什么就是说是而且这里呢，就是我觉得就是说不光是如果你要读这个故事的话哈，我们可以读一遍哈，因为我们说刚才这个内容比较多，我们其实没有时间读一遍，其实最好是也读一遍，我觉得就是说你就更能够理解他是这样的啊故事的一个环境哈。他说啊、第二天他们从伯大尼出来，耶稣饿了，远远看见一棵无花果树，树上有叶子，就往那里去，或者在树上可以找什么，到了树下竟找不到什么，不过有叶子，因为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耶稣对树说，从今以后有没有人吃你的果子， 他的门徒也听见了。就是我刚才讲这个故事是一个很奇特，其实奇特在这个最后一次最后十四节，耶稣说从今以后有没有人吃你的果子，这是受这棵树被诅咒。但是呢，前面如果你要讲的话呢，就是说耶稣他是要在这棵树上找果子，没有找到。但是他有一个话说，他说因为不是收无花果的季节。就是说如果你要读这个故事的话，你会觉得这好像有点没有道理吧，耶稣诅咒这棵无花果树，不是收无花果的季节，然后你偏要去找果子，那当然没有了。那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其实如果要是对这个中东的，尤其对这个在耶路撒冷这个地区的这个无花果树，如果你要稍微了解一下他们的习性的话，你就会发现，就是说首先我们知道这个时候呢其实是犹太人的逾越节。逾越节一般是在我们的这个公历上呢，一般是在三月底或者四月初，这个应该是一个春天的时候。不知道大家记得不记得，在何西阿书上曾经有过一句这样的话，何西阿书九到十节，主说我遇见以色列如葡萄在旷野，我看见你们的列祖如无花果树上春季出熟的果子。就是其实无花果树虽然它是我们说无花果嘛，无花果那就是不结花不开花就结果子的，但它其实不是说真的不开花，它是有花的，只不过它的花长得就像一个果子一样，所以它在这个春天的时候呢就会长出一个小果子。我不知道可能这里如果要是我们不是谁家有这个无花果树的时候，无花果树的话可能会更能够仔细的观察它结果的过程。它开始会长一个小果子，那个小果子其实就是它的花，当那个小果子就是说慢慢成熟的时候，最后就成熟长大成了无花果。所以其实耶稣要找的这个果子是这一种的果子，就是这种的小果子。这种小果子如果在那个时候呢，如果要是人饿了的话，他也是可以吃的。所以耶稣说耶稣饿了，他要找的是这种的果子。然后一般无花果树他要是这时候呢，其实应该是树叶还不太多的，等他最后树叶长出来的时候呢，他就是那就是他真正结果的时候啊。所以在这里耶稣看见这个树上有叶子，所以呢他希望着这棵树应该是有果子的，有那种小果子的，但是因为没有，所以呢耶稣就说从今以后有没有人吃你的果子。这个就是这棵无花果树受这个诅咒的这样的一个原因。那么其实这个原因的背后呢，就是说是这棵无花果树所代表的是以色列人。那么他们在这个时候呢，耶稣人子耶稣来了，他们的弥赛亚来了，但是呢他们却拒绝了他。那么耶稣这时候对这棵无花果树的诅咒，其实所代表的是因为以色列人拒绝神所差的弥赛亚，神的儿子，那么神的审判，就耶稣就来宣告神对他们宣告神的审判，那么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呢当主耶稣在这个以色列人这里找果子的时候他没有找到，那么最后神的审判就来到了。其实在这个在路加福音的十三章也记载着另外一个比喻，是耶稣说的。他说一个人有一棵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里，他来到树前找果子却找不着，就对管园的说，看啊，我这三年来到这棵无花果树前找果子竟找不着，把它砍了吧，何必白占地土呢？管园的说，主啊， 今年且留着，等我周围掘开土，加上粪，以后若结果，便罢，不然就把它砍了。就是说，神所要的以色列的民族，并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就是说他们受神保护、受神保守的民族。神要以色列拣选以色列的民族，是让他们能够作为一个代表，能够彰显神的荣耀，让周围的列国从他们身上看到神。所以当他们不能得到这个结果的话，那么神就弃绝他们了。所以这个是神所要求的。所以就像耶稣在这里，在这个无花果树上找果子，其实所代表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要求。神所要的是以色列人，让他们能够作为神的代表，能够让周围的人、周围的列国看到神的荣耀。当他们不能完成这一个任务的时候，那么他们最后的结果，那就是神的弃绝。那么对这一段，大家有没有什么可以分享的？好，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接着往下看哈。在这个15-19节，这是紧接着就是讲这个下面所发生的故事。其实这在从这以后一直到12章，其实你可以看见，如果你要读的话，可以说这一些故事其实是对前面这个耶稣诅咒无花果树的一个解释也好，是一个补充也好，就可以看到为什么就是说神要弃绝以色列人在这个时候。那么在15-19节，他们来到耶路撒冷，耶稣进入圣殿，赶出店里做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也不许人拿着器具从店里经过，便教训他们说，经上不是记得说，我的店被称为万国祷告的店吗？你们倒使他变成贼窝了。祭司长和文士听见这话，就想法子要除灭耶稣，却又怕他，因为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每天晚上耶稣出城去。如果我们注意的话，在第11节，就是耶稣进了耶路撒冷，然后11节有一句话，他说耶稣进了耶路撒冷，入了圣殿，周围看了各样的物件。这是我们中文的翻译哈。其实英文如果你去看的话，他说耶稣Jesus looked around on all things， 就是耶稣看了所有的事情。这所有的事情其实不光是这个物件，其实是圣殿的状况。那么圣殿的状况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那就是在这里所记载的这一句话，耶稣说，我的殿必称为万国祷告的殿，但你们却使它变成贼窝了。这是耶稣所看到的圣殿的状况。万国祷告的殿这句话其实是来自于这个列王记上18章，是在这个所罗门修建圣殿的时候，他有这样的一个祷告。他说，那不属你的民，就是不属你的以色列的外邦人，当他们从远方来，听到神的名从远方来的时候，他们向这殿祷告，就求你在天上的居所垂听，照着外邦人所祈求的而行，使天下万民都认识你的名，敬畏你，像你的名以色列一样。所以这个就是我刚才前面提到的，神的心意是要以色列人让他们成为万国的一个明灯，让他们成为 看见神的一个器皿，所以这个是神的心意。所以耶稣在这里说，这个殿是万国祷告的殿，是不光是以色列人在这里祷告神，其实是万国都要在这里祷告神的一个殿，因为他的目的是要让万国能够看见，能够认识这位神。然后最后以色列人就他说你们教使他变成贼窝了。那么其实在这里耶稣在这个圣殿赶出的这些人我们说做买卖的人、兑换银钱的人和这个卖鸽子的人，其实他们所做的生意都是跟这个献祭有关系的。他们在那里就是说是帮助人，比如说买这个祭物啊，买卖祭物啊，这样的一个过程的。但是呢，他们在这个事情本来首先他不应该在圣殿里做的，就是说，然后第二呢，当他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是从中取利的。所以最后耶稣说，你们把万国祷告的殿变成了贼窝了。所以最后其实也是对这个以色列人他们那个时候所有的这个宗教系统的一个谴责，因为他们确实是把对神的敬拜，把对耶和华的敬拜已经变成了一个宗教，就是徒有其表，就只有外面的这个虽然看起来也是很繁荣，就像那棵无花果树一样有很多的叶子，但是呢它却是没有任何的本质。所以耶稣要说，我的殿被称为万国祷告的殿，但是他们把它变成了一个贼窝。然后下面呢，从这一个20节到26节，这一个故事其实是应该接着那个前面讲到的12节到14节的这个故事的那个是发生在星期一，那么这个事情呢就是发生在星期二的早上。星期二的早上，当耶稣和他的门徒再进耶路撒冷的时候，然后他们就从那个被诅咒的无花果树前面经过，这时候就看见这个无花果树连根都枯干了。然后彼得就想起耶稣的话来，对他说，拉比，请看你所诅咒的这棵无花果树已经枯干了。那么耶稣从22节到26节，耶稣就回答彼得的这个comment， 相当于是，然后耶稣就回答说，你们当信服神。然后一直到下面，其实他讲的是开始讲这个祷告的事其实你如果要是乍一读的话，你会觉得这个好像有点怎么讲词不达意哈，就是说耶稣为什么会当这个彼得说这棵树连根都枯干了，然后耶稣会要回答说，哎，你们当信服神，然后又讲起了祷告的事情这个就是说是也是不容易理解的。表面上看好像耶稣在教这个门徒你怎么去毁灭一棵无花果树，或者说教门徒你怎么去把这个山挪动，因为他在这里讲的是，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就了。其实如果你要去看这个真的你要去看见前面我们说无花果树连根都枯干了这一句话的时候，我想其实那时候以色列人他们的宗教是一个干枯的宗教，已经没有敬拜神的实际了。所以耶稣只不过是用这个诅咒无花果树这个事情是作为一个就是一个行动的这样的一个预言。你知道在旧约的时代有很多这个先知，比如说先知以西结， 他会做很多的动作，然后来作为一个预言。其实在耶稣在这里所做的也是做的同样的事情，他是用这样的一个诅咒无花果树这样的一个行为，然后来其实来教导他的门徒。那教导他门徒的这个所教导的这个要点是什么呢？其实就是让他们对神有信心。所以这一句话他说你们当信服神，其实只是说你们当对神有信心， Have faith in God， 就是你们当对神有信心，或者说你可以翻译成你们当有从神来的信心，你们当有属神的信心。这句话其实可以这样翻译。所以那么这一段的教导的话，以祷告所代表的其实是所代表的他们对神的这样的一个信心。那么这个信心他所教导的目的并不是说要教导门徒去如何毁坏一棵树，而是教导他们如何不要像那棵无花果树一样被毁坏。所以就当你有从神来的信心的时候，当你将这个信心表现出来，通过祷告表现出来的时候，那么他们就不会像那棵无花果树一样的被神拒绝。那么这里其实就涉及到一个祷告的问题哈。这里的话呢，就是说有一句话，就是我这里的题目，他说只要信得着的就必得着。这句话呢也是一个怎么讲呢，就是说一个很有很有争议的话。因为其实这句话如果你要去怎么理解的话，是跟个人的经历有很多的关系的。就是什么是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这句话如果有人只是理解成为就是说那么这个祷告的成就只是跟你的怎么讲，你是不是很有信心，或者说是你是不是你这个信心很强，就只要是因着你信心的关系就能得着，还是有别的原因啊？我自己本人我比较接受有一位这个就是这个属灵的前辈他的解释，他说这个其实你只是信得着的就必得着，那么你的这个信是得着的，这个其实是从神来的给你的感动。那么当神将他的感动放在你的心里，将圣灵带领你将他的感动放在你心里，你要去祷告的话，那么你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我想就是说我自己比较接受这样的一个解释。我不知道可能大家可能对这句话或者说个人有的因的经历的不一样，会有很多不同的解释。开始我也是认为是，我说有时候就是说我突然有这个感动，如果很强烈的话，那么这一个肯定是必定成就的祷告其实我自己有过失败的经历，后来我就觉得好像不是这样的。因为有时候我们是属血气的人，我们自己很难掌握就是说我们自己的感觉，有时候我们认为自己的感觉是从神来的感动，但却不一定。所以如果你要是只是这么认为的话呢，那么这句话其实就是说你很难有将这句话和你自己个人祷告的经历能够和谐起来，是不容易的。就是说我想这个只能是你真正的有祷告的经历，有生命的深度，有跟耶稣基督的关系，到了一定的程度，可能才能真正理解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好，大家有没有什么愿意分享的，或者是问题，或者什么的？信是得着的，那就是你信，你相信，你在心里相信神已经给你了。 所以我可以举一个就是例子，就是尼陀森的例子哈。他在他的这个在30年代的时候，他曾经患过一次很重的这个肺炎，就是人家都说他活不过去了，但是他最后祷告呢，就是说神说我已经医治了你了。然后他说他的经历，他说当神给他这个感动的时候，他说他所看到的经历却是和他实际相反的。他说他的那时候他的高烧，他一直发高烧，他反倒烧更高了，然后他想站起来也站不起来。但是后来呢，他就分享他这段经历的时候，他说因为神已经告诉我了，我已经得医治了，所以我就不要去看我周围的我自己的现状。所以他说神给他一句话，他说你要凭信，凭信而立，凭信而起行，就是说按照信心，他应该能站起来，应该能够走路。所以他就真的是撑着这个身体，他就站起来，他就走出去，经过这一段过程以后呢，神就真的医治了他。所以他的解释就是说，当神将这样的信心给你的时候，那么你就必得着。所以你不要去看你的现状是什么，你周围的这个难处是什么，因为神已经给你了，那你就得医治。但是呢，他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呢，他又举了另外一个例子。他说另外也有一个姐妹，其实也是那时候比较有名的一个传道人。他说他得的是癌症，他是乳腺癌。然后呢，他说他因为知道这个尼陀森弟兄的这个分享，然后他说他决定他也不要医治了，他就是说他不要医生的医治，他就是说凭着信心去信靠神。但是后来尼陀森说，他说如果你只是自己凭着你自己的信心的话，他说其实你这不是说你信是得着的你就得着，因为神要是没有这样的感动给你的话，你只是凭着信心，我说我要表现我的信心，所以我不想看医生了。所以我不知道我讲明白了这个关系没有。所以我说这一句很难解的，因为他的话呢，就是他本身呢他很 inclusive， 他说你只要这样你就必定这样，这是神的话。我们说神的话他必定成就的，如果不成就在我的身上的话，那就是说是我的这个那错误在我，我肯定是对这句话或者是我理解不清，或者是我自己没有达到他的这个条件。所以 yeah，
你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人跟神之间的一个关系有很大的成分，就是说怎么样
对，我同意这，我同意这样的看法，是。对。所以那就我们以后在读经的时候，当碰到这样的话的话，需要你自己去揣摩，需要你自己去用你的经历跟神的话去匹配，到底这句话是什么样的意思。我想这可能是其实这就是读神的话语的乐趣跟吸引我们的地方，因为神的话它确实是，就是说它是必定成就的。如果你有这个信心的话，当你看见跟你现实生活的矛盾和冲突的时候，这就是吸引你的生命要做改变的时候，也是你对神他的行事的方法和准则有更深入的了解的时候。所以有时候这个是需要跟你的这个你的生命你的经历去 match， 这是一个我想这是一个每一个基督徒生命和生活的过程，也是其实也是对我个人来讲，我觉得也是就是说是很有吸引力的地方。所以我也是非常喜欢读在神的话语中，尤其是这样这么大的应许的时候，你去看看神怎么样在你的生命里 真正的把他话语能够成就出来。嗯，yeah。是，所以我想可能也是为什么，就是说其实他后来在这个25节26节他又讲到这个饶恕的问题了，就是说不是说是神有求必应，或者说就看你心诚则灵，并不是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他后面他又开始讲到这个饶恕的问题，我想可能就是说是跟这个前面是有关系的。他说你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就当饶恕他，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若不饶恕人，你们在天上的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好，那我们就接着往下看哈。我只是想，有些时候我说我们时间也有限，我只是想在这里点到为止。其实圣经最后是要需要自己去读，然后你自己去经历最后这就是其实就是你的见证。当我们在这我们的生活中经历，从祷告之中经历神的恩典然后我们自己的生命得改变，这个就是我们自己在基督里这样的一个见证哈。好，那我们接着往下看，就是在这个27节到33节是法利赛人问基督，他说你比如说他前面所做的所有的这些事情，最近的事情就是他清洁圣殿，把这些做买卖的人都赶出来，然后说他们将神的殿变成了贼窝，这是近的事情。再远的事情可能也包括基督他所行的神迹，他所有的教导。所以法利赛人他们所要的一个是什么，他们所要问的是你仗着什么权柄做的事，问基督的权柄。基督知道他们提这个问题的目的，所以他给他们的回答其实是一个反问。他说施洗约翰的权柄是从哪里来的，然后这些个法利赛人他们就在那里这个祭司长和文士，然后他们就在那里自己商量，说如果我们说是从神来的，我们会我们如果说是从人来的，我们会得罪人；如果我们说是从神来的，然后他就问我，你为什么不信他呢？所以他们想最保险的回答是我不知道。那耶稣就告诉他们，如果你们不告诉我的话，那么我也不告诉你，我的权柄是从哪里来的。那么我们知道施洗约翰是基督的使者，他的职责就是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那么当他们不能够接受施洗约翰作为神的先知的话，那么他们肯定也没有办法去接受耶稣作为基督，就是他们不能接受他的这个先锋，那他们必然也不会接受这个将要来的这一位。所以这个就是耶稣回答他们这个问题的根据，因为他知道他们的状况，就是这些个祭司长、文士并长老他们的状况。所以就像我前面所说的，耶稣在这里就马可福音在这里往下一直记载的，其实都是对于那个做诅咒这个无花果树所做的一个补充。然后在这个12章我们接着往下看，那就是更明显了，在这个要从园户收果子的这样的一个比喻。 耶稣要从这个缘故收果子，其实就是对这些都要连着在一起哈，就是说是在这个因为原来的圣经并没有这些章节，所以你如果把十一章的末尾跟十二章连在一起看的话，耶稣在这里其实对他的这个他们祭司长他这些个长老他们所提的问题，你为什么有这个权柄，你权柄从哪里来的，其实他在这里是做了一个回答的。因为他在这里就用比喻这样说，他说有人栽了一个葡萄园，周围圈上篱笆，挖了一个压酒池，盖了一座楼，租给园户，就往外国去了。到了时候就打发仆人到园户那里去，要从园户收葡萄园的果子。如果我们回头看前面所讲的这一些的话，确实你很明显神要这个以色列人所做的，我们刚才讲了，是让他通过他们能够彰显神，让外邦人能够认识神。所以在这里耶稣其实就是讲说，哎，他来收果子，因为他有这个权柄，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主人，因为是他栽的这个葡萄园，因为是他在这个葡萄园周围圈上篱笆，然后挖了压酒池，盖了一座楼，然后租给这个园户，那么这个园户指的就是以色列人，然后最后他是要回来要收葡萄园的果子的，所以他有这个权柄。但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当神向以色列人要果子的时候，他们打了他的仆人，杀了他的仆人。当他园户差他的儿子来的时候，然后他们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来吧，我们杀了他，然后这个产业就归我们了。所以这个就是对前面的这个权柄的问题的一个回答，也是对前面耶稣诅咒这个无花果树的一个回答，因为这就是他们的境况。但最后的结果就是以色列人拒绝他神所差的弥赛亚，拒绝神的儿子的结果是什么呢？他的结果就像是马太福音二十一章所讲的，所以我告诉你们，耶稣说的，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当以色列人不能结果子的时候，那么神的国就要被从他们那里夺去。最后的结果是匠人所砌的石头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那么这个房角是什么意思呢？房角就是像在这个以弗所书所讲的，神的教会最后要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耶稣基督自己为房角石，然后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逐渐成为主的圣殿。所以最后的结果是以色列人因着拒绝神的儿子，因着拒绝耶稣，那么以色列作为选民，他们要被神所弃绝，然后他们的这个产业将要被教会所来代替。所以这个就是耶稣在这里所讲的，匠人所弃的石头已经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神要在这个房角的头块石头上建立一个教会。然后下面就是连着记载了好几个故事，就是一个是法利赛人和叙利党人的问题，借着这个是不是该交税给凯该杀，然后来借机陷害他。然后有这个撒都该人问复活的事，然后有这个文士问这个诫命中什么是最重要的诫命。这就是下面所记载的几个事情。我想如果要是几分钟啊，看这个就是纳税给该杀可不可以的这个问题，那么这个是法利赛人的问题，然后耶稣回答给他们的其实也就是一个原则，他说该杀的物当归给该杀，神的物 当归给神。那么什么是神的物，什么是该杀的物，那么这个是我们需要思考的。其实所谓的该杀的物，就是凡属这个世界的都是该杀的物，那么凡属神的，那么就是说在这个属灵方面的，从基督来的，那么都是属神的，最后都当归给神。好了，我们再用一分钟的时间再把这个复活的事情我想这里呢，其实这个故事也是很有意思的，就是说是撒都该人，就是说他们可能有一个他们最拿手的这个问题，就是来证明他们所相信的没有复活的事这件事情，所以可能他们就用这样的一个故事来试探耶稣，或者说是来觉得就是说耶稣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他就是用了这个根据摩西的律法，然后讲一个人死了，然后他没有留下孩子，但是他弟兄又娶了他，是最后呢弟兄七人都娶了他，然后他们最后的这个结论是，当复活的时候，那么他是哪一个人的妻子呢？因为他们最后七个人都娶过他。那么其实撒都该人的问题是，他们在依靠人的智慧，依靠人的逻辑，他们之所以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是错误的，是因为他们认为没有复活，因为如果有复活的话，他所说的最后的这个就是说就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了。如果都有复活的话，那么七个人娶了这个妇人，那么最后他是谁的妻子？就是说他们做了错误的假设，最后得出错误的结论。那么耶稣告诉他们，他们说你之所以错了，是因为第一不明白圣经，第二不晓得神的大能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所以当在圣经上讲神是亚伯拉罕的神，神是以撒的神，神是雅各的神的时候，就已经表明了神是活人的神。因为虽然那时候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都已经死掉了，但神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我是以撒的神，我是雅各的神，虽然他们都已经死掉了，但是他们还是必须复活的。所以圣经上说，这里是说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就是因为这个撒都该人就是说他们是大错了，因为他们的假设就错了，所以他们的结论也错了。我想我们可能得停在这里哈。